我们前面借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三节，与众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了一个题目，就是认识基督。那么今天同样的还是认识基督，为了让大家有一点这个更好的记住今天的经文，就换了一个题目：耶稣受试探。其实我们还是在一同借着神的话来认识基督，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大家还记得上次马太福音的后面第三章的后面，施洗约翰在给众人施洗，在约旦河边，耶稣也到他面受他的洗，但是呢，施洗约翰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受他的洗，就拦阻他。但耶稣就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后来约翰就给他施了洗，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尽诸般的义，耶稣来就是要使一切在亚当里所悖逆神的，那么在基督里都要成就。从亚当来的人，对吧，我们的先祖，第一对父母，所没有成就的，那么所悖逆的，耶稣来要完全的为我们成就。所以耶稣来不是要不仅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要成就神所要求的一切的义。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格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换，非常的重要。当耶稣受洗以后，我们知道天就开了，然后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然后父神从天上发出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可以听明白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他刚刚受洗之后，圣灵就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马可福音讲到圣灵催耶稣到旷野，那我们从雅各书知道神不试探人，那么人被试探呢，个人被试探呢，那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圣灵要催耶稣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那当门徒看见耶稣祷告的时候，也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我们知道在主导词文里面，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更确切的说脱离那恶者。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耶稣要在圣灵的催逼下到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个引导或者催逼，那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把耶稣就是说扔到那个旷野。那么旷野是神所弃绝的一个地方。大家思想在伊甸园的时候，第一个人亚当，他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有各样的果树，树的果子可以吃啊，非常的丰富。还有一条河，是吧？浇灌伊甸园，那个河的分叉啊，是神的城欢喜。那么这个后来因为犯罪，那么荆棘蓟里就长满了遍地，那么整个的地受到了咒诅。那么耶稣来到这个受神所弃绝、神所咒诅的旷野，为了要胜过魔鬼的试探。因为我们第一个人，我们的第一个祖先亚当失败了，那么耶稣又是第二个亚当，他必须要胜过魔鬼的试探。如果他不胜过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第二节，他禁食40昼夜， 是不是想到摩西在领受律法的时候，在西奈山上与神、与耶和华面对面40昼夜有两次，对吧？领受神的律法。那么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在旷野漂流了40年，神从天上赐下玛纳，使他们能够活着。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从天降下来赐你们生命的。”那耶稣后来就饿了。这个地方是讲了他的人性。我们知道，基督的性情有两个性情，一个是人性，一个是神性。那么有的人说，耶稣不是神吗？他怎么会饿呢？他的神性是不会饿的，不用说40天、40年、41年，他都不会饿的。但这面是讲到他的人性，这个他的两种性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那么这叫基督的奥秘，在教会的历史上也一直的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争议。那么直到主后451年，在查尔斯顿大公会上就确定了，就是基督的这个人性和基督的神性。一方面说基督是very homo very deus， 就是 truly god， 就是真实的 truly human 啊，真实的人，也是 truly god， 真实的神。那么是因为这个我们人非常难以明白，所以就设计了4个条件。So no division, no separation, no confusion, no mixture。 那么就是说他这两个性情是不可分开的，不可分割的，不可混合的，不可混淆的。下面马上又说， So each nature retains its own attributes。 所以每一个性情保持它各自的性情，他的人性是人性，他的神性是神性，但是设计了4个条件，因为我们所有的异端在教会史上都是越过了这4个条件，或者是越过了这个查尔斯镇的当时的信条所引起来的。他们人性不可能被他的神性吞掉，他的神性也不可能被他的人性所掩盖。所以他这边饿了，那么是只讲到他的人性，人性会饿啊，会渴，会走路疲乏，那么会痛苦，会被钉死，这都不是他的人性。那人性不是无所不知的，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记得在20年前左右，李维东弟兄在海湾华人教会问过一个问题，还缠绕了我一段时间。他说：“你认为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一切的事情？”但后来才知道，他的智慧和身量，是吧？并得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同增长。说他的人性、他的智慧和身量是不断的增长的，他的神性是不会变化的。那么，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大家还记得第一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魔鬼是怎么试探他们的，怎么把他们使他们犯罪的？说那个蛇比田园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他先从那个女人夏娃的地方下手，他也是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神说过了吗？神真的说了吗？那么魔鬼知道神是不是说过，而且神说过的也跟他所说的不一样。那么神说的是怎么说的呢？ 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并不像魔鬼所说的，说你们神其实真说你们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这个非常狡诈的，你知道，他可以稍微的把这个话转变一下，那个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神有一样不让你们吃的，那么神就不给你们所有的主权，你们就没有主权，你不是独立的。那么夏娃当然也知道，和女人就是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她在维护神的话，对吧？所以说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我们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他加了一点，对吧？也不可摸。但是呢，这个魔鬼一步一步的进攻，对吧？下面就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说 You will not surely die。换句话是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会死。那么这就是从慢慢的应有。魔鬼的话与神的话完全的矛盾。神说你们吃了必定死，那么魔鬼就说不会死。那个下面就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还这个女人我们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她看着啊这个果子很好，对吧？悦人的眼目就拿起来吃了，不仅自己吃了，而且给丈夫亚当吃了。因为他一次的这个悖逆，他们就把死亡带进了人类，把罪恶带进了人类。不仅人要死而且整个的神所创造的都伏在那恶者的权下。说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权下，说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啊。所以这个不仅是人要死，而且整个的神所创的万物都受到了罪的辖制。保罗说万物浮在虚空之下，所以一切神所创造万物都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等候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神的救赎是从人开始，因为罪从一人进了世界，那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当神的儿子来拯救人，那么也会把其他的一切都被拯救，那么新天新地会被建造。那么他魔鬼试探耶稣的关键点与他试探亚当的夏娃的关键点是完全一致的。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40天之前听到你父神的话，这40天了你都没有听到他的话，你难道真的相信他说的话是真实的吗？你真的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么你还可以，你还要在这面受这个羞辱，在这个地方受痛苦。看于创世纪第三章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话攻击的要点完全一致的，攻击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神的话是不是可以信靠的，神的话是不是信实的。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 就用圣经的话来反击魔鬼，说经上记着说，说人的活着不单单是靠着食物，那食物可以使我们肉体活着，对吧？使我们的肉身得到生长、建造、强壮。而耶稣也不藐视这个食物对我们身体的供应，在主导词里面，对吧？赐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更重要的说，人活着不单单是靠着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往往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是喜欢的圣经我们读。那么创世纪啊，利未记，创世纪、民数记，那么福音书。那么到了读到民数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不喜欢读了。那我们就，往往的读得很少，或者说，那么耶稣却不让开，他说，人活着要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这就是包括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有的66卷书，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彼得说，经上所有的预言都是神感动，圣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的。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活着的话，要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那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第一个回合他失败了。他看到耶稣用圣经的话来抵挡他，那么他就也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于是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诗篇91篇的2节经文。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说，我知道你也知道圣经，但是你解经的办法是错误的。诗篇91篇，如果你看的话，是告诉信靠神的人，说住在至高者的权下，便是隐秘处的，便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说神的看顾保守，你如果是信靠神的话，他会完全的保护你，你不用担心的。但是呢，神的话是完全的，你不能单单拿出这2节经文来。让这个我试探神，这是另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说我知道神会差派天使会保佑我，虽然我现在看不见，但是天使是一直在看顾保守我，我不用试探他。试探神，我就知道神的话是可以信的。那么这个牵扯到一个解经学的原则，就是 hermeneutics， 就说神的话，圣经是不可以互相矛盾的，整本的圣经没有一处是会互相矛盾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说圣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呢？那么非常的清楚，当我们人来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不能真正明白圣经的意思。就像戴眼镜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眼镜片模糊了的话， 那么你就看不清楚。同样，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被罪所模糊了，我们的良心的亏欠，那么是我们不能真正明白神的话。那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啊，是完全的，虽然经历了1600年左右，40多位作者，是完全是神的灵带领先知使徒写出来神的话，所以他要把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可废的，说 the scripture cannot be broken， 是不能折断的。那么在旧约，大家还记得在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有一点特别重要的，说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他们把两边的两个罪犯的腿打断了，那没有打断耶稣的腿，因为耶稣已经把他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那么说圣经说这就应验了，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肯折断。那么圣经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整本圣经是一位作者啊，智慧的言语都是由一位牧者所说的，是没有任何的一段圣经你可以拿出来与另外一段圣经相抵挡的、相矛盾的。大家知道骨头，在人学生物学的、医学的都知道，那么是创造血液的器官。那么如果人得了血癌的话，需要把所有的骨头的细胞消灭，然后骨髓移植，使它可以充分布全身。那么用这个意思，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羔羊的骨头不可折断。这是一个解经的基本的原则。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说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那我们不能认识明白圣经，我们以为有矛盾啊，表面上看起来有矛盾，但是呢圣经绝对不会有矛盾，因为他是一位神所出的。那耶稣12岁的时候他就解经，他的问答就让所有的当时的博士生律法师都惊奇，因为他一点罪都没有，所以他能够明白圣经。他来了，他说你的话，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是一个解经的基本原则。第八节，所以魔鬼一看第二个回合，他又输了。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大家想一想，魔鬼有没有权利把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耶稣？为什么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为什么说魔鬼是这世界的王？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说，这世界的王讲道，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难道真的魔鬼有权柄掌管世上的一切吗？他对耶稣说，你看这万国，对吧，埃及的豪华，摩亚地的繁荣，叙利亚这些我都可以赐给你。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权柄？我们从约伯记就可以看到，在有一天神的众子到 耶和华面前施礼，说撒旦也来到他们中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那个意思是说，我在地上到处游行，所以你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在我的手中，他没有一个人听从你的话，所有的人都悖逆你。但神说，你曾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看到魔鬼当时是怎么说？他敬畏神，难道是突然的吗？所以他在地上那么富有，是因为你在他的周围筑上篱笆，所以你用你的墙把他围起来，使他能够蒙福，成为东方最富有的人，最伟大的人。你如果把你的篱笆撤去的话，你看他一切所有的，去掉的话，他会不会当面咒诅你？我们看到，神就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不仅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仆人死掉了，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也失去了，而最后他的身体也长了疾病。撒旦有没有权柄？有权柄，但撒旦的权柄是不是绝对的呢？如果神不把约伯周围的篱笆墙拆掉的话，撒旦有没有办法来攻击他呢？当然也是没有，对吧？那么撒旦的权柄不是绝对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最高的权柄，神，对吧？那么当人犯罪以后，整个的世界都堕落了，那么都在撒旦的掌管之下，那这一切的掌管还是第二位的，不是第一位的。如果神不许可的话，撒旦是无法成就他的作为的。因为马丁路德说，撒旦也是神的，魔鬼也是神的魔鬼。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撒旦？为什么有世上有苦难？那么神要借着这个事情，这些所有的他创造的，来成就他永恒的旨意。因为保罗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撒旦的权柄是有的，但是他的权柄不是绝对的。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说撒旦，你忘记了经上是怎么说的，要神只有一位，是人所一切要敬拜的，就是要敬拜神。你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二十章所说的，我是耶和华，是我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神。如果我敬拜你的话，我就违背了我父亲的旨意。但是撒旦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不用经过。那么这个地方他说的，为什么他说他可以把一切赐给他呢？耶稣呢？他你不需要去上十字架，你不需要经过死亡，经过羞辱，就可以得到这一切。在神在永恒的旨意里所要成就的计划，完全不像魔鬼所说的。那么神的旨意 一定是让他的独生子成为人的样式。是儿女即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经历人因为罪所经受的苦难，他要经过各样的试探，他要胜过试探，才能够把我们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一个是神的办法，一个是魔鬼的办法。第十一节说，于是魔鬼立了耶稣，在三个回合之后，魔鬼一看不能胜过耶稣，因为耶稣不仅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不仅知道父神已经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是我喜爱的儿子，你给我带来欢喜快乐。他确实的相信神的话，那么魔鬼就无懈可击。他每次都是用圣经的话，不仅他知道圣经怎么说的，而且知道圣经的合理的解释，所以魔鬼就立了耶稣。但是这个离开了耶稣并不是最后的离开，我们知道从耶稣出来传道一直到他上十字架死亡，魔鬼是无时无刻不在窥探着他，在盯着他，在不断的寻找机会。路加福音第四章就讲到啊，他等候那合适的时候 opportune time。 那他也可以借着耶稣所拣选的最亲密的门徒来试探耶稣。大家还记得当耶稣问彼得，你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怎么说的？说西门巴约呢，你是有福的，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那是在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但过了没有几节经文之后，可能几分钟之后，耶稣就对门徒说，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要被鞭打，要被辱骂，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还记得彼得怎么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就对彼得说，撒旦，他不再称他为彼得 Petrus 磐石，他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一个耶稣最亲近的一个门徒，就要绊倒耶稣。耶稣知道这不是你要做的，这是你受了撒旦的影响，撒旦在借这个机会拦阻神的旨意，撒旦在借这个机会在试探我，要绊倒我。不仅如此，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周边的人还说，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说在耶稣整个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撒旦一直在寻找机会，要毁坏神的计划。 但是耶稣经历了，经受了一切魔鬼的试探，也战胜了魔鬼。那么最后，他说，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些天使是后来才出现的吗？还是这些天使一直在观看呢？我们知道天使一直在观看的，不仅魔鬼在寻找机会，神的使者也一直在观看。从耶稣降生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在旷野，是吧？天使天军就在欢呼，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和天使一直在观看。当耶稣胜过试探的时候，天使来伺候他。那耶稣胜过了试探，那么耶稣胜过试探的秘诀是什么呢？他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弗所后书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处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这不是与输血气的征战，那是属于什么征战呢？执政的、掌权的、掌管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所以要告诉我们，有一条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么，耶稣每次胜过试探的时候，都是经上记着说，而且他明白圣经。如何解释的原则？所以他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有人有福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也是每一个在主耶稣里面的人，主基督里面的人。说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特别喜欢我们教会的名字“溪水旁”，所以愿每一个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做一个有福的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凡事受过了试探。那么，在神学上有一个争议的，就是说，耶稣到底会不会犯罪，有没有犯罪的可能？那么有两种解释起码，一种解释就是说，他不可能犯罪，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当然不可犯罪，不能犯罪。但另一方面，他完全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但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他当然有犯罪的可能。如果他没有犯罪的可能的话，他就不能与我们这些人认同，他就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说他不仅有我们的肉体，他也有我们。肉体所带来的一切的软弱，但是呢，他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没有犯罪。如果他犯罪的话，他就是不是神的羔羊，就不能除去我们的罪孽。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主。完成了地上 的工作，升到天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跟。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要明白这个真理，虽然我们现在是肉眼看不见道成肉身的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但是他离我们一刻都不远的，每时每刻都与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同在。他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叫是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第二次还要再来，肉身复活的肉身向我们显现。那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一个是他与我们同在，第一个，第二个，圣灵与我们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向我们启示，把耶稣启示给我们，他是借着圣经把耶稣启示给我们。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向他显现。他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在约翰福音之刚才是14章的21节，14章的23节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么神如何的看顾保守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那么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引导。大约十几年以前，有一次晚上我是腹疼，肚子疼，感觉到非常的厉害。当时就有感觉，神要我把我接走了。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你现在要把我接走吗？我说我现在还有那个孩子一个都没长大成人。后来慢慢祷告的时候就想，你若要把我接走的话，你接走吧，我也没办法。结果祷告当中就睡着了。第二天这个起来以后，晚上有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一个阴影在我们床边走过，然后就一个声音对我说，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时就思想这句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个祷告当中神就赐给我这些经文。圣灵在就是告诉我，你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或者被接走或者不被接走留下，你是神的儿女。圣灵中文翻译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章16节。所以愿弟兄姐妹不断的昼夜思想神的话，栽在溪水旁，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好，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功，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使我们更加的认识基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